假如这个石头滚一滚，好，不动了，就留在这里头。好了，就开始呢，上面长了很多青苔，然后旁边有很多虾子啊、鱼啊，就躲在旁边。这比喻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也像石头，常常在这个恒顺众生学，外不着相，不执着，内如如不动，不着，不动心，就像你滚动的石头一样，你会把你的烦恼习气通通磨掉，就学到外圆内方的人。那假如你不去恒顺众生，不在人世当中历练的话，那你就变成有棱有角的石头，而且上面还长了很多无名草啊、烦恼啊这些。所以大家要了解，恒顺就是成就自己。下面请看，在迷执行者说，我心过坚者，故为难事，在悟心大事，见解融通，成意义也。就在我们凡夫一个迷悟迷惑的人，或很执着的修行人，他我心过坚。我心就是说我执非常重，成见非常深，非常固执的人，台语叫做假 TQ， 有没有啊 ？TQ 是不是这样讲？对啊，所以 TQ 就当的人哦，他哦我执很重啊，他就很不容易修恒顺众生，知道吗？然后故为难事啊，就会觉得要修恒顺众生很难。可是，在一个开悟的人，或是觉悟诸法如梦幻泡影，或了解自他不二的大事，就是这种菩萨人。他见解非常圆通，对他来讲非常容易的。比方说金刚经，金刚经忍辱仙人啊，当割力网割他的身体的时候，一节一节割他的时候，他知道我跟众生一体的，这个身体是假的，所以他的修呢忍辱波罗蜜。真正修忍辱波罗蜜要圆满的时候，就会碰到人来考验割他的身体，他说没有起嗔恚心，也不觉得会痛。那割力王啊就很不相信了，他说我割你难道你不会痛吗？我行菩萨道，绝对不会对众生起嗔恨心，而且我不但不起嗔恨心，我还发愿，我要谢谢你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将来我发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然后，假如我的愿力能圆满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我被你割掉的那个身体啊，那个肉啊、骨头，通通呢全部恢复。他一发愿完了以后，真的就满他的愿。大地六变震动，一切身体呢，这个通通都接回来了。哇，那时候割力王对他五体投地，然后他就发愿：我成佛的时候，不但不会呢来害你，不会来嗔恨你，现在也不会，我还第一个来度你。所以这个割力王呢，就是将来佛度这个鹿野苑五比丘的第一个交成如尊者。所以你看看，真正修到这个菩萨的恒顺众生，不但众生好的照顾他，他不贪恋。坏的来破坏他的时候，他还要感谢对方成就我的功德，还有他还要发愿啊！你看这里也可以看到愿心不可思议，他发愿要度他。所以当你学佛或要出家，乃至于你现在你有太太啊、有先生啊，或者你有家人障碍你，那你为什么发大愿呢？发大愿，你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嘛。你肯发这个愿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来障碍你了，他就会转过来。因为你跟他之间的业力啊已经解除了。夫妻之间是这样，儿女之间是这样，父母之间也是这样啊，一切众生人与人之间缘也是这样。就你肯不肯发大愿心，然后在事项上真正恒顺他。接下来，彼悟心人自先已于旷荡虚心，悟我无二，自觉真性，凡圣不差，上合十方如来，下同六道寒士啊。这解释一下，就真正悟心的人，他知道呢啊，他第一个先学旷荡虚心，就是学要心包太虚，量中杀戒。所以普贤行愿哈，一个殊胜就是激发我们大愿心。我们凡夫哦，不要常常哦，为了一点点的芝麻绿豆小事哦，就弄得自己很烦恼，要把心量扩大一点。你看看虚空这么广大，它可以包容所有的鸟都在它天空里飞，它可以包容这个打雷下雨，对不对？它可以包容各种呢，这个一切呢乌云啊，好好的坏的它都能，它心量很大，它不会执着在一点。哎呀，今天下雨了，虚空就不高兴了啊，虚空就缩起来了，不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凡夫就是这样， 常常为了一点点事情，一点点不高兴，一点点不如意，心量呢就直在那里，就永远呢那个心有千结也打不开。假如你能够呢放掉自己，扩大自己的想心量，想到芸芸的众生的时候，你心量一大的时候，烦恼就没了，对吧？需要写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啊，可以慢慢的努力。所以可以告诉各位说，你想要对佛法体会有多深呢，就看你的心愿有多大。你的愿力有多大的时候呢，你的体悟呢就有多深。你的心愿能够推像那个普贤菩萨一样定虚空遍法界的话，那你体会佛法的那个智慧大海呢，就像呢这个大海一样的深广。你的心量只有一点点，好，只为我家人，好，只为我的朋友，好吧，你只有这么一点点，那你体会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你能够为一个地球或一个星球，那你体会就这么大。你能为法界，你体会的就是法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本来是净虚空遍法界的。你会不会把它恢复作用而已？悟我无二，就看到我跟众生、生佛众生三无差别。了解说我为什么要恒顺别人呢？因为他也有佛性啊。你今天虽然看不起他，可是你怎么知道下辈子他修行可能比你快成佛啊，对不对？你要真的生恭敬心啊，去恒顺他。所以自觉真性凡圣不差，就是我们常常讲佛性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个佛性纵使你成佛的时候，佛性也不会多一块，也不会说这个佛性呢因为呢堕落有些众生变鸡鸭狗猫，它也有佛性啊，佛性也不会减少。佛性是明明朗朗，是净虚空遍法界的。所以当你真正做到恒顺众生的是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就是具体的。上，你会和十方一切的如来，这个就是常随佛学，学诸佛一切的大悲愿心。下呢，你会同六道的含士、六道众生做到真正的恒顺众生。恒顺的对象是一切的都有，如是见解、如是用心，才叫做真正的普贤第九行愿的恒顺众生。所以这里就点出了，真正做到恒顺众生是什么呢？上合十方如来，下同六道含士。这个当然很不容易，可是我们要学着做啊。我先引一段经文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耳根圆通章，在楞严经里。好，这是观世音菩萨他介绍自己，当他证悟成佛的境界，他说哦，他经过入流王所去掉很多很多的能所，有七层以后，最后呢一刹那之间，上合十方一切的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是观音菩萨描述自己成佛的境界，说当他成佛的那一刹那的，他发现说我对上呢跟十方一切的诸佛如来同一个原本微妙的觉心，就是佛性，就是法身。为什么？因为呢他跟所有的佛心是融成一个的，与佛如来是同一慈力。因为所有的做佛只有一个愿望，怎么样快速帮助众生让他成佛，所以给众生最殊胜的利益。佛对众生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那样的慈悲，由慈悲力里面产生一个慈的大愿力。是上下呢，他又呢和十方一切的苦难的六道众生。所以你看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有没有，那观音菩萨摆这个身上放毫光当中就有现了嘛，六道众生相，对不对？有马，有地狱恶鬼畜生，有天人阿修罗，那他跟所有一切的众生融成一体，与一切的诸众生同一悲仰，就像众生祈求佛菩萨那样救度。那这种信仰期待，因为众生很苦，希望菩萨用悲心来救他。所以上等于跟诸佛同一颗心，下呢又跟众生同一颗 所以你了解到这里一个道理之后，你才知道为什么当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他立刻呢就寻声来救你。为什么？因为你也在观音菩萨的心里面，观音菩萨也在你心中。当你为什么会想念观音圣号或念阿弥陀佛？因为观音跟弥陀也在念你啊，他在念你，你也念他，一刹那之间他的感应就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为什么叫寻声救苦啊？就是呢，他跟众生本来就融成一体，融成一体，所以他能够呢寻声救苦。他跟佛融成一体，所以他能够普门示现，为众生讲经说法。所以他就是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子呢才叫做真正的修恒顺众生。那我们凡夫现在苦恼在哪里呢？修不成功就是说，我们对佛，哎，我们愿意恭敬，到了佛堂我来拜佛，来恭敬他，我们能恒顺诸佛，礼敬诸佛，好供养诸佛，但是我们就是不肯恒顺众生。为什么？我们觉得对佛好一点，会巴结他呀，佛会保佑我，对他好，对对另外一个众生，对他好有什么用？那个人还比我更烂呢。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我们就永远有佛跟众生的这种分别，我们就看不到别人呢与众生也有佛性。所以我们对佛我们会恭敬，可是呢我们对众生就瞧不起。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对他好处将来得不到好处啊，就这么现实。所以佛就知道你有这种烦恼，普贤菩萨知道有众生有这种弊病，所以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修恒顺众生。因为众生跟佛啊，我告诉你，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佛就是觉悟的众生，众生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因为他同一个心嘛，对不对？你对这个佛会恭敬，可是你对众生就不恭敬，那表示你的心不清净。所以你真正呢就恒顺众生，就磨到自己的心真正的平等慈悲跟清净，这个才叫恒顺众生。所以华严经讲不修普贤行啊，不能圆成佛道，原因就是在这里。你想要成佛，想要得一心，想要开悟呢，你就必须要修恒顺众生。为什么？成就自己的功德，你要感谢别人来成就你，就好像你布施，布施钱给别人家，好，一般人呢我们布施给别人家就说，哼，你应该感谢我，其实错了。修普贤行的人，我布施给别人，我还要感谢别人成就我的功德。这是这一段，好，请看那个持咒法师的这个第52页，身还有一段很重要。好，请看52页第二行，恒顺众生就是随顺一切众生回向，随就是随喜功德，顺就是恒顺众生，一切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回向。在华严经里十回向的第七回向代表是谁呢？在这一位里，在这个地方第七回向就是指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在华严经里就是我们讲讲三才童子53参啊，第27位就是呢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就是第七回向，就是大悲观世音。好，顺众生根性而利益之，众生有五种根性，第一个禅提性啊，就是很没善根的，不定性，心很不定，声闻是小乘行，缘觉好更高一点，菩萨性，菩萨也在九法界中，所以对九法界的众生除了佛以外我们通通都要随顺。恒顺众生讲到身呢，好，他上要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融合，下跟一切众生融合，所以他真正顺什么？顺空有不二，顺自他不二。这慈州老法师哦，他是专攻华严，所以他有很多注解哦，是很独特的。好，我会尽量的引，会补充，请看下面，什么叫空有不二呢？啊，比方说，啊，我们要怎么恒顺？如上所云。在长随佛学里我们讲说要剥皮为纸，息骨为笔，赤血为墨，我们要做空观，观自己的身呢是空的，也观一切的众生本性是空，当体是即空，性空故，所以众生相已垢，这个你就叫空观。第二个我们要做假观，所谓假观，空不是断灭，不是什么都没有，虽然空，可是九法界芸芸众生的假象还是有，这个叫假观。好， 空观是对本体说，假观是对现象说。可是又告诉你，假跟真，空跟有又是不二的，一体的，所以叫做中观。你真的能够顺这个空有不二的道理，才叫做顺中道，才叫真正修恒顺众生。所以这里讲的恒顺众生就很深很深了 啊。接下来还要观自他不二，才叫顺中道，中道常住才叫做恒顺。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愿意也不甘心去恒顺呢？就是我们不了解空有不二，不了解自他不二。啊，比方说你假如是顺有偏在一边，你就会顺生死，你就会轮回呀，执着世间财色名食睡呀，吃喝嫖赌啊，杀盗淫妄就很快乐，那是真的，你去享受好吧，你就会有轮回六道的生死。假如我顺空啊，就不能度众生，就空啊，一切都空啊，反正呢，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啊，我就修自己心就好。那你的病小成人，你就不能发菩萨心去度众生，偏在一边。所以顺有，你很执着，就不能够自利，自己得不到清凉解脱自在；偏空，你又不能够利他，对不对？所以要顺自他不二，空有不二，这才叫做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愿。否则你不偏在凡夫，就一定堕在两层二层人哦。所以啊，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就是说真正的恒顺众生，他叫破除我执，他得到正见正念一切祥和的力量。他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是因为他了解我跟佛跟众生通通是一体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上跟诸佛融成一体，下跟六道众生融成一体。因为他知道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他在恒顺当中是出自于真诚恭敬甘心情愿的，而且在恒顺当中磨掉自己的烦恼跟习气，也就成就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帮助别人也就帮助自己。所以菩萨呢，他今生生世世会修普贤十大愿，而且尤其独独特特修恒顺众生愿。恒顺众生的功德哈，会比前面常随佛学功德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普贤十大愿有个特色，就是说后后胜于前前，后面的可以包含前面，可是前面的不一定能够包含后面。所以恒顺众生摆在普皆回向最前面最后一条，表示恒顺众生最难修，但是修成的功德也最大。为什么呢？后面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告诉你，因为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你让诸佛欢喜，就让众生欢喜；让众生欢喜呢，也会让诸佛欢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下一次呢就从为净法界、虚空界开始讲这一愿的行愿相啊。下一次讲经是啊9月7号，抱歉，因为我有事。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请翻开经本第50页，我们今天看第9段。恒顺众生愿，上一次我们讲到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好，恒就是恒常不断，尽未来际的不疲不厌。顺，我们世间讲孝顺父母啊，好，顺从别人。现在啊，要尽未来际的恒顺一切有情的众生，连无情的众生都包含在里面。因为菩萨了解我跟众生是一体的。好，今天我们请看51页，科判心二是行愿相，分成两段，任一证明，证明分两段，鬼一明所顺境。翻过来53，鬼二明能顺的心。好，在佛经里面都是先讲能顺的境界，先介绍外面境界，再来介绍我能够顺的这个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好，那今天我们先看鬼一。鬼一的经文哈，蛮多的，所以呢接下来我在黑板上列一个表科判，这是我补充的，大家可以做参考。好，也是依照注解啊，还有一些祖师所讲的把它整理。好，我在边念的时候呢我边介绍。好，鬼一，请看明所顺境分3段，第一己一标尽显广，先标示呢所要恒顺的境界呢是广大无边的。经文是从 净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啊，到这边是一个小段落。第二，喜二分先显四身，要这个恒顺的境界有很广大啊，先介绍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境界，境界当中有对象啊。先我们要恒顺呢，这个四身就是《金刚经》讲的胎卵湿化啊。己三好，这个经文就是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一直到成义宫殿到这个地方啊。这是第二小段己二。第三己三摄所余类，因为太多了讲不完了。所以经文就说，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一直到非有想非无想，这是分三段。好，再来看这边先显四身，四身里面把它分成四段。丑一受身差别，就是我们呢这个众生啊会投胎转世啊，先介绍他所受身的这个不同的情况。经文是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到这里。丑二一指差别，一指差别就是说他生活的环境有不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到这里是丑二啊。刚才是讲生态的四种啊，现在第二种是介绍他生活的环境啊，一指差别。接下来丑三介绍种类差别，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到这里是介绍它不同的种类。那在种类里面又分种说跟别显，总说只有一句，就种种身类，就我们常常讲的芸芸众生啊。接下来就一段一段详细的介绍啊，它不同的差别在哪里啊，待会我们会介绍。丑四好，介绍它不同的受用、不同的享受，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落、成邑宫殿，到这里好，这是简单的纲要，待会我讲的时候会照这个方面开始来详细讲啊。好，我们现在请看经文。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这是标境界的广大无边。一样普贤行愿呢，一开始都是净虚空遍法界啊。这十方刹海，注意所有众生这四个字，所有众生啊，就超乎我们啊一般能想象或接受的范围。我们说修恒顺众生，顺着人家，一般你的公司行号啊，对不对？亲朋好友啊，你顺着他一点没关系，因为将来会有利益冲突啊。我先顺着你，好歹不要得罪你。这人呢，可以啊，慢慢的学。然后呢，我们可以呢，顺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但不认识的人呢，或者碰到有缘，我们能够这个浮水相逢啊，萍水相逢啊，一面之缘，或许我们也不会跟人家计较，会恒顺。现在是告诉你说，恒顺的时间哦是很长的，无有穷尽的。还有呢，你的对象是广大无边的，不但人类，甚至呢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去，比方说到马来西亚，你到回教国家的世界里，你对不同的宗教徒，你能不能恒顺？这就是一种考验啦。对，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是我的宗教徒，我非常好，对他很恒顺。不是我的呢，他就认为是异教徒，排斥性就很大啊。尤其是在国外呢，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要你呢，不但是不同种族的人类，像美国的黑人跟白人种族纠纷到现在还是呢很严重很严重的啊。黑人一直努力工作，工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高阶层单位就绝对进不了进去。这也就是什么，不能够恒顺所有的众生，不能够站在生佛平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眼光去看他。好，有些人呢他会想说，好，我所有一切的人类我没有种族纠纷，那我问你呢，你碰到不同道的众生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 都在那边讲经说法，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人啊，当然有很多看不到的啊。那有一天假如呢你要度众生，你会碰到那些比如鬼道众生啊，或是天上的天人啊，你能不能为他说法，或者你能不能对他能够生出礼敬诸佛的心啊，或是恒顺众生的心，这个就很不容易了。对，所以要所有众生种种的差别我们都付分别心，这个呢才是恒顺众生所要修的。所以恒顺众生第一条要修的是平等心啊，在后面还会讲啊。恒顺众生它最重要是磨我们自己的平等心，因为凡夫的这个烦恼就是根结在心分别心。所以在普贤行愿里面，他为什么要透过很多重重无尽广大的行愿来磨练你，来成就你，是有他的原因的。好，请看下面这个己二先显四身的第一段，丑一受身差别，所谓卵身、胎身、湿身、化身啊，到这里是一段。请大家看注解。好，请看52页倒数第二行。当然这个注解解得很详细，请大家自己回去看啊，我挑重要的讲啊。首先简单说胎卵湿化啊，卵生，卵是很简单啊，像大家我们看到那个鸡啊哈，这个生的卵。胎生也没问题，人妈妈生小孩啊，从这个胎盘里而出生的。湿身简单的说呢，就是呢像虫子啊，蚊虫啊，它是透过寒跟热的这个气啊而合合而成的，所以你会发觉那个虫啊都喜欢呢生在那个潮湿的地方，这叫湿身。化身啊，这里也有讲。好，化身呢是由业力而产生的，我们先看一下哈，请看注解52页倒数第二行。若言配五道，天跟地狱只有化身。天上的人哈，他是修五戒十善四无量心，他呢一往生的时候就是化身。地狱也是这样，地狱哈，他不需地狱呢，他也是化身。比如说业力一投胎，就像呢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有没有？他说下品下生的人啊，造了很深的罪业，油锅啊已经现前啊，那个就是业力。业力他一看到油锅呢，好像坐火车一样就往地狱走，那就是化身。鬼呢有具胎生跟化身，所以鬼哈、哦、也有生小孩。在那个幽冥问答录里面说，鬼道哈、哦、鬼道众生跟我们人一样，哎，也有鬼爸爸跟鬼妈妈，鬼道。然后也有呢家庭，那跟我们这个人类生的生活一样，他们也要用钱。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堕落到鬼道的众生，他会烧幽冥烧纸钱给他，那里是有原因的。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看不到太阳跟月亮，一片都是昏暗的。那他有跟我们人一样有组织有家庭也有工作，然后呢也有阶级也有大鬼小鬼的啊、哦、这是鬼道。所以鬼道呢有胎生也有化生，然后人跟畜生呢就各通四种，胎卵湿化都有。他这里讲啊、哦、鬼胎生啊、哦、像地形夜叉罗刹夜叉鬼子母啊，好、哦、都是胎生，其他的就是化生。啊，讲到鬼子母，哎，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好，我讲鬼子母。鬼子母哈、哦、所谓鬼子母就是说他是一个鬼，他吃的食物是什么？小孩，而且他是、女众，鬼子母。有一次呢，鬼子母很喜欢吃人家小孩，因为小孩哦皮肤是很嫩的，对不对？你们医学应该很清楚，皮肤很嫩呐、啊。你不要说鬼啊、哦，我们人也很喜欢吃嫩的，像什么像老鼠啊，有没有？广东话有那种肉肉的那个老鼠，众生都是喜欢吃。那鬼子母吃的食物就是专门小孩，他专门偷小孩吃。好，尤其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一个村庄里面的小孩啊，好几天连续呢，好几个小孩刚出生的或像那小宝宝啊都不见了。那这时候呢，那时候他们都很紧张啊， 很紧张就去求佛陀。佛陀呢、啊、他知道这个鬼子母、啊、这个得度的因缘到了。有一天他就跟阿难尊者说好，两个人就乘空的飞到这深山里面。鬼子母是母这个鬼啊，他是躲在山洞里面，他自己本身有500个孩子，好奇怪哈、啊，不吃自己的专门吃别人的。他专门呢有一天佛啊跟阿难尊者就趁着鬼子母不在的时候跑到他家去偷了一个小孩，他就变499个啦，对不对？那个小孩呢，哎，佛就叫阿难说啊，你好好抱着，不要让他受伤，抱着。然后呢就回到极乐精舍。这时候鬼子母出去外面吃饱了回来啊，填填肚子啊，回到家里他有个习惯，就一回来家一定要先点小孩，1、2、3、4、5这样点了好久以后呢，他突然点499个，哎，怎么不见了一个呢？他又很不敢相信，从头又再接点点点点点点，哎呀，499个，哎，这下好、哦、他心慌了，心乱如麻，哎，我怎么会少一个小孩呢？他就开始啊，他会飞，鬼有神通就爱飞，飞到高山找不到，飞到地底下也找不到，大海里面也找不到，走遍了呢千山万水哦，他边哭边叫，孩子啊孩子啊，你在哪里呀、啊、好，哭得肝肠寸断了。然后呢背经结绳，已经半夜了，一直哭到天亮，旭日东升，他很累，孩子还是没找到。这时候他突然动一个念头，哎，听说王舍城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是宇宙万能的人啊，哇，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应该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吧，他就跑去了，对不对？跑去啊，跑去见佛陀。那佛陀就笑一笑，当然佛陀就等他了。他说：“佛陀啊，您大慈大悲啊，我有个孩子掉了，来找你的话，应该你会帮我找啊。”那佛陀笑一笑，他说：“你很着急找你的孩子吗？”哦，当然是啊。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啦，我当然很着急啦。他情同骨肉嘛，对不对？血浓于水，我当然这个会怎要找着他啊？对，当然他不会讲情同骨肉跟血浓于水这两句成语啦。对不对？他不会讲这个了。那他呢就说：“对呀、啊，孩子是我的生啊，孩子跟我像一体一样，我当然找着他。”他说：“我500孩子，我掉了一个啊，我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啊。佛陀，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他说：“好，但是我有条件。”他就说：“什么条件呢？假如我帮你的孩子找回来的话，你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可以再吃别人的孩子，可不可以呢？”他就想一想，他说：“好吧，佛陀，我答应你。”佛陀就先他为他开示，他说：“你自己的孩子不见的时候，你会哭得肝肠寸断，心很急。那反问呢，别人的孩子不见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低着头了。当下呢，他就觉悟了。他说：“好，佛陀，我答应你，这个我永远呢，只要我的孩子找回来，我永远再不会吃别人的孩子。”那佛陀说：“好，你答应了。”阿难出来就把娃娃抱出来了，他说：“你孩子就在这里。”当下他就泪流满面，对佛陀忏悔，当然他也开悟了，觉悟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发愿鬼子母呢当金刚护法，护养护持佛法。所以啊，这个鬼子母哈、啊、这个是他的故事，他喜欢吃小孩。所以呢他呢也是胎生，当然也有化身，人就有四身。哎，很奇怪啊、哦、人有四身啊。卵呢有一个叫做皮雀母，他呢是卵身，由卵里面呢生出32个孩子。第二个胎生就像常人一样，湿身如奈女，这个奈，通这个奈，无奈的奈。这个奈女哈、哦，从安罗树生，她是湿气而生的，叫安罗女。就说那个树非常的大，这个树叶跟树叶之间呢、哦，寒热的湿气，对对，打一公湿气掉。然后呢，它会呢。化身这个安罗女，嗯，安罗女啊，化身哦，这个地方也要介绍一下。比如说，在杰出的时候，从二禅天下生人间，有人曾经会问：我们这个地球，在还没有人类之前呢，人从哪来？好，在佛经里面是介绍是光阴天。当然外道有讲什么上帝创造人啊，其实哈、啊、各有各的说法。在佛经里真正说人类呢，在没有人之前呢，第一次来呢是光阴天的天人来地球。那他们呢为什么叫光阴天呢？就是他们之间呢讲话呢不用呢这个、哦、对不起，写错。光阴天他们呢语言沟通的音声就是放光， 就是说我要跟你讲话，我一放红色的光，哎，对方就放绿色的光，哎，他们两个就沟通了，啊，这很妙，所以叫光阴天。他们用阴，就用放身体放光来做这个传达音声的这个工具，所以叫光阴天。他从二禅天里面呢下来人间，下来人间以后，他首先看到人间哈，这个山河大地啊，非常的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果实。他突然呢，啊，闻到这个五这个果实的味道，他就想吃了，所以他就开始动了五欲的念头，才证明十岁。就吃吃以后，越吃越多啊，肚子就大大，然后呢，身体就会越来越重，重了就沉在地上，他就站在地上了。结果他吃习惯以后呢，就不好像呢，这个身体轻飘飘，不能飞回去，然后就永远留在地球。啊，这是人类第一次呢诞生在这个人间，这叫光阴天。那他们呢在天上也是随着业力而化身的，而畜生的话就有胎卵湿化都有啊，龙啊跟金翅鸟都有。那在佛门里面有讲大鹏金翅鸟，对不对？旷野鬼神众啊，这个金翅鸟是专门吃龙的。嗯，这个金佛为了要去度金翅鸟，他会说佛陀，你叫我守五戒不杀生，可是我要吃龙啊，大龙小龙他都吃啊，那我不吃龙的话呢怎么办呢？我会饿死啊。他说，他就对佛说，佛啊，你对龙很慈悲，可是你对我不慈悲啊，那我怎么办呢？佛倒是说，好吧，那这样子的话，将来我就要求我的末世佛弟子出家弟子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观想辨识真言，然后呢，然后透过这个咒力，然后这个变更多的这个食物来供养你啊，你就不会饿死。所以这个就是大鹏金翅鸟的来源。那龙呢，为了要怕这个金翅鸟吃它的时候，它曾经去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把它身上的袈裟撕下来一块给它，然后呢用神通力变化变很多很多很多，每一个龙只要身上呢披着释迦牟尼佛的金翅鸟，这个天龙八部就会护持它，而且金翅鸟就不敢吃它。当然这个故事很多啊，一讲也讲不完。这就是胎卵湿化不同四种生态，好，这个释迦牟尼佛非常有智慧把它归纳的。接下来好介绍它的环境，衣指的差别，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或有依于地啊，地大家知道水啊，就是水里面很多生物。火呢是指什么呢？是指沙漠地带，沙漠地带那个温度很高。这地水火风只是代表而已啊，火代表温度很高，像沙漠地带现在有很多的蜥蜴啊，各种微生物都有住。风呢比是说空气中流动的活动力很强的，比方说蒲公英，或是呢很多植物的种子，它在要这个船在繁殖的时候呢，它透过风啊好，然后可以飘更远的地方。那风中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啊，或是其他维系的众生而生住者。会有依空，依空就是虚空，比方说鸟啊有翅膀啊，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秽是指花卉，木是指树木，花卉上面有花茎。好，所以可以建议各位同修，我们很喜欢花是很好，喜欢但是不可以执着。因为有很多人很喜欢呢、买花供佛，对不对？啊，这是很好，这也是修行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能够执着到说哈、一天没有看到花呢就受不了，那样太执着哈、将来投胎会附在花的上面变花精。好，比如说啊一朵花很漂亮，然后呢你会附在上面叫花精，但你是不是花呢？不是，你是花精，像精明这样子。第二个就是树，树木在佛经里面写说，凡是高过人头以上的树木都有树神。所以在我们出家的比丘戒里面呢说、出家人不可以砍树木，叫坏鬼神村。因为树木啊是鬼跟神啊住的地方，叫鬼神村。所以不要说佛法，在中国，中国只要呢一个文人啊，或是中国的读书人啊，他要大兴土木之前，他都要设案焚香，对天地祷告说啊，我愿天地呢山川者灵奇呀、对不对啊，我要动什么功，所以呢请你三天以后赶快搬家，跟他打商量，要祈祷还要供品。 那尊神呢，在树上的树神呢，或鬼神，他知道了，他就会离开。那现在的人哈，有些人不相信这个，有些人也不重视这个，所以乱啊，大兴土木啊，或是开道路啊，或者，所以常常会发生很多意外，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好，那这样，所以这个呢，你不要说这是迷信，这是一种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恭敬啊。同样的，这个树神啊，也有他的生活空间。当你要变动他的空间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礼敬诸佛的心跟他祈祷，那讲三次啊，讲三次，三次以后他不走的话，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是坏鬼神村啊，这是不可以。所以树木上都有树神。另外，《影城回忆录》里面也有讲到，青岛占山寺要兴建的时候啊，他呢，这个谭虚法师请了一个工人啊，帮忙去看庙。看庙的时候，在晚上，他是天天诵地藏经的。他很早做梦，一做梦呢就很有感应。就有一次呢，他就梦见了一个胡子长长的，像狐仙这样，看了很多大大小小朋友的，他跑来跟他讲说：“和尚啊，麻烦你跟住持说一下好不好？我想搬到你这边来住啊。”他很奇怪，我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建好，怎么会有可以住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好，我们不会占你的空间的。”他说：“因为他就问他，你们住在哪里啊？”他说：“我们住在你那个寺庙那个屋檐的屋顶啊，那个什么屋顶哈、哦。以前的寺庙都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好，寺庙就是屋顶，那这个是柱子，柱子之间这间空间呢、啊？他说我们就住在这里，不会干扰你们，而且呢，我还会做你们护法，我会叫很多很多来护持你们的道场，这样子。”他说：“你跟和尚打个商量好吗？”啊，他就不见了。他就想，奇怪，为什么做这个梦呢？后来他跟占山寺的那个谭虚老法师啊，这个报告呢，他说的的确确这些都是天龙八部护法神啊，他们也要想修行啊，他说好，我答应了。他说一声好的时候，哇，他就听到庙里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很多跑进来了，就这样。所以这是真实的啊，这些哈、啊，我引这些例子就是让大家了解，佛法讲一切哦都是真实不虚的。那我们对于哈、啊、这个花啊跟树哦、啊。也不可以生执着心，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山河大地一切都是虚妄的。有些人很喜欢啊做那个园艺，有没有？有些喜欢古董。严格说哦，对修行人，不然在家出家、哦、都不要执着这个。当然，你环境布置好是很好，但不要执着，好、哦，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去买古董或去买盆景，这样这个过与不及都不好。因为呢，好，我这样讲，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哈、哦，《英志文》里面呢，他有讲他投胎十七世转世的这个例子，十七世哦，很不容易哈、哦。他知道他做，后来他也学佛了，很虔诚的佛弟子。他说他过去是有一世的时候，就是他神识哈、哦、要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时候呢，由于他神识这样飘啊，业力啊，就飘过洞庭。山神啊，就是说他留恋那种啊山川的这种风光啊，就他神是在飞的时候啊，要离出啊，他看到那个风景非常美，他说哎呀湖光山色、啊、就动个念头咚也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又投胎一世。所以呢可见哈、哦、我们对一切还是不要执着，这很不容易。好，接下来请看这个丑三种类差别。种类差别里面分总说跟别显啊。总说就是说种种生类，就是说芸芸的众生，天上六道轮回，人间乃至于胎卵湿化，各种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种种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佛门叫做芸芸众生啊。啊，这是总说。它有什么差别呢？下面就要讲别显啊。别显，请看种种色身。请大家看注解五十一页倒数第一行最底下三个字：颜色身者啊，种种色身。色身有些人有粗有妙，有些人就长得很庄严呐 啊，有人长瘦瘦的，有些长胖胖的，有些长得像矮冬瓜哈、啊，像人家被人家骂矮不隆冬。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身材不一样。对，我没有学佛以前呢、啊。 也很在乎自己的身材。我觉得奇怪，怎么是这样呢？对不对？可是后来学佛以后呢，很好啊，也有人呢做仙风道骨啊，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对自己的身材啊，不要太在意啊。所以有些人呢，这个长得很高啊，对不对？那也很好，为什么呢？擦窗户的时候，你可以为他多服一点这个劳役啊，修福报。有些长得很矮啊，他就会很自卑，其实更不用自卑。为什么现在提倡环保跟节约，做衣服的时候布比较用的比较少啊，所以哈、哦、了解这些，你会让我们了解说，其实一切的种种差别在什么，在你的心。对，因为你的心念有无量无边的差别，所以你所显现出来的依报跟正报有种种无量的差别。那普贤菩萨因为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有无量无边的心念，所以他的心量也有无量无边的广大，这是相对的。在以阿弥陀佛来说，阿弥陀佛要普摄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的光明也就无有限量。为什么呢？是因为众生的心念无有限量。好，这一点，迷的时候你有种种无量无边的烦恼，觉的时候你的心念也有无量无边的光明，无量无边的愿力，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所以为什么佛经讲到最后都是重重无尽无量无边，是因为我们的心本身有无量无边的功能。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好，请看，种种色身，种种形状，有些形状是横的，是竖的，比如说我们人就是竖的啦。好，旁身啊，像鸡鸭狗啊，像狗啊猫啊就是横的。种种相貌，有些相貌有颜有痴，就是有庄严跟不庄严，就是美跟丑的意思。有些寿命呢有长有短啊，寿命长短随着你的福报啊，还有你的功德有差别。像弥勒菩萨他专门修福，慈心三昧，慈给人家欢喜快乐，慈能够生无量无边的福，所以弥勒菩萨叫做福德无边。因此在龙华三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每一个人的寿命啊都是84000岁这么长。